美议员呼吁将中国飞枪列入军事终端用户。中美角力延伸东南亚，这里成为保台最前线。地摊来了，北京现罕见夜市。尹锡悦赴美谈台海，白宫表明拜登立场。影响千万美国家庭，荷里活编剧或将大罢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6号星期三，下面是详细内容。美国国会议员对中共的围追堵截正在继续。两名参议员日前咨询美国商务部高级官员，要求将中共国有的航空航天制造商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员卢比奥和另一名参议员科斯特一起致函负责工业及安全的商务部副部长埃斯特维兹，对商务部没有将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列入军事终端用户名单表示担心，敦促副部长立即解决这个问题。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简称中国商飞，是一间在中共军方分离出来的公司，最初由中共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在2008年作为一间独立的国有企业成立。该集团到现在仍然持有中国商飞 12.35% 的股权。即使拥有少数股权，但是中航工业对它保持相当大的影响力。中国商飞亦都是中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简称国资会的子公司。卢比奥和斯科特在给美国商务部的信件中引述航空专家的说话，指出中国商飞和中共军方的密切关系是常识。他们在信里面表示，中共的所谓军民融合能够通过合法和非法手段获得行业专业知识，打住民用公司机构的旗号从事敏感的军事研究、开发和武器生产，咁意味住从事联合研究同贸易嘅西方公司可能会被用嚟创建或者支持有利于中共军方嘅系统。中国商飞作为全资国有企业嘅地位，以及佢同中共同埋其他航空航天公司嘅密切关系，造成咗破坏美国国家同经济安全嘅脆弱性。据报道，一旦中国商飞被认定系军事终端用户，咁样美国供应商就必须获得出口许可，才能够将广泛使用的商用产品卖给该公司。日前中共推出第一款按照国际适航标准研制的大型客机 C919， 但是就好像先进制程的晶片一样，中国航空技术特别是发动机完全依赖西方公司，令到美国在同中共航空业竞争之中拥有杀手锏。体意集团副总裁、航空分析师理查·阿布拉菲亚曾经向美国之音表示，没有西方的发动机和航空电子系统，中国根本无法子做得成。真正的挑战不是做飞机，真正的挑战是发动机和航空电子设备，那是飞机的肌肉和大脑，建造一个机尾或住国旗的旅馆没什么意义。台湾专家指出，美中高科技脱欧应该已经是箭在弦上，如果真是脱欧的话，中共整个航空发展计划就会停顿，军用的勉强可以使用，但是成本很高，商用航空就撑不起。习近平之前任命新的国防部长，要军工体系出身的做下头，那是重要指标，他当初要做这个 C919。中美两国的军事对峙不断升温，中共宣布将会同新加坡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而在之前美国同菲律宾亦都已经开始在菲律宾各岛聚演习。有报道说中美角力延伸到东南亚，美菲30年来最大规模的联合军事演习日前登上菲律宾北部的巴丹岛，这里距离台湾只是有200公里，将会成为美军同盟友保卫台湾的最前线。金融时报报道说，4月23号美菲在巴丹岛举行了共同抵御侵略者的演习，几百名美军陆战队员 被四架鱼鹰式倾转旋翼机空运到岛上，演习怎样保卫这个地带，免受潜在入侵者的攻占。巴丹岛和台湾之间隔着巴士海峡，这里是菲律宾距离台湾最近的岛聚，只是有200公里。在巴丹岛的原住民人口和台湾离岛南屿的达悟族源自共同祖先。南屿位于菲律宾最北端以北大约100公里的地方。报道认为，目前台湾已经成为中美地缘政治斗争冲突的热点，而且美菲正在加强军事合作以应付中共的军事威胁。未来一旦台海爆发冲突，巴丹岛可能成为保卫台湾的最前线。今次演习，美国陆军通过两栖登陆船只调查巴丹岛的海滩是否适合卸载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海马斯，以压止敌方船只。这款武器帮助乌克兰抵御了俄罗斯的攻击。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指挥官莱恩少将向《金融时报》表示，之前菲律宾不是太愿意展示保卫全部领土的意志，但是现在有了更多理由。我认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共阴险狡猾的本质。中共一边不断同菲律宾搞外交，一边就不断在南中国海争议的水域引发冲突。自从去年以来，菲律宾已经对中共提出了200几次外交抗议。莱恩少将表示，美军正在扩大巴丹岛、南海以及台湾海峡周边的防卫形势，向中共政府释放信号，我们保卫民国是认真的。而在之前，菲律宾政府4月3号宣布新增4个可以提供给美军使用的战略基地，其中两个基地位于距离台湾较近的吕宋岛。菲律宾表示这些地点极具战略意义。曾经在川普政府担任五角大楼东亚事务最高官员的薛瑞福等专家说，吕宋岛作为火箭、导弹和火炮系统的潜在发射地点，可用于对抗中共对台湾的两栖入侵。一旦台海爆发战争，巴丹岛被认为是美中双方可能争夺的重要地带。岛上的妇女希达表示，她支持美国加强军事部署，我们因为中共而感到担心。中共开放疫情封控之后，经济复苏仍然难以乐观。近期北京再现摆摊经济，但是它只能够出现在北京城外围。在夜市摆档的市民表示，疫情三年令他们生活无以为继，职业大转变。去年经济增长率只有 3%，大大低于官方预定的 5.5% 的目标，各地迫不得已开始想尽办法拼经济。中央社25号报道，北京的摆摊经济不会出现在北京市区，只能够在北京城外范围，在四环外找到，例如通州的候车厢日落市集，或者是朝阳区边的盛华团夜市。摆档的需要登记交租金，时间限于每星期五到星期日下午4点至到晚上11点。摆档营业的有售卖平价玩具、饰物，有套圈圈公仔和鲶鱼游戏，亦都有卖甜品、柠檬茶、哈尔滨烤冷面、串烧、臭豆腐等等。33岁的北京市民刘秋文是通州候车厢市集的一位摊档老板，他在市集有3个摊档，卖羊鸡翼、章鱼烧和中国式的热狗。他说上午7点起身，凌晨1点回到家。他原本是英文老师，因为疫情关系机构无法上堂，后来可以上堂之后又有双减政策，疫情三年令他的职业大转变。女大学生乐乐帮家人在候车厢市集卖哈尔滨烤冷面。他家原本开餐厅，但是疫情三年经营困难，于是一家就出来摆档。他表示北京生活压力大，生活还是要现实一些。报道说，这种摆档方式和几年前前总理李克强提出的地摊经济似乎没什么大区别，目的都是以路边经济舒缓失业潮，但是当时结果是被官方传媒降温，慢慢叫停。 4月20号，北京官方发表今年第一季度的北京经济运行数据，经济增长率只有 3.1%， 低于全国的水准。看来为了复苏经济，当局迫不得已将这个政策再放宽。不单止在北京，上海青浦区、闵行区亦都出现了上海滩，杭州放宽摆档限制等。还有成都、武汉、无锡等省市都陆续开放地摊经济政策，咁都反映出民间对于经济要灵活、要赚钱顾生计的渴望。财新网三月初报道话，由各级红头文件到暴升的地摊经济概念股，到科技摆烂的50汽车，再到城管转型地摊推进工作组的新闻。咁大嘅中国一夜之间又充满咗人间烟火嘅魔幻感。摆档嘅刘秋文被问到对未来中国经济嘅睇法，佢认为话唔卖，因为唔知道未来会发生乜嘢事。南韩总统尹锡悦4月24号启程飞往华盛顿，进行为期7日嘅访美之旅，咁系南韩总统时隔12年嚟首次对美国国事访问。由于尹锡悦出访前受访的时候表示，台海局势是全球议题，是同南北韩关系一样影响国际社会，并且指出台湾紧张形势是因为中共试图以武力改变现状，南韩同国际社会坚决反对这样的改变，引发了中韩外交战火。因此美国白宫国家安全会发言人柯比24号举行记者会嗰阵，亦都被问到对该事件嘅睇法，以及拜登同尹锡悦会谈嗰阵系咪会触及台海议题。柯比指出，可以预期喺未来，印太地区嘅紧张形势将会系重要议题，唔止系北韩，仲有嚟自中共嘅一系列挑衅同胁迫性行为，特别系喺南海同台湾海峡。柯比强调，拜登政府将会一贯咁清楚表明，冇理由将呢一啲紧张局势转变成任何形式嘅冲突。美国嘅一中政策不变，唔支持台湾独立嘅事实不变。美国将会持续依循台湾关系法，向台湾提供自我防卫能力嘅事实亦都唔变。柯比表示，尹锡悦可以预期拜登对两岸紧张局势嘅处理立场，将会同过去非常非常一致。同过往大同小异，不单止喺拜登政府系咁，过去嘅历届美国政府亦都系咁。对于尹锡悦访美，白宫仲表示，今次访问表明美韩嘅铁定同盟已经发展到远远超出朝鲜半岛嘅范围，而家已经成为有助于印太地区乃至全世界嘅力量。美国荷里活嘅电影或者电视剧风魔全世界。但是近日荷里活编剧正在同雇主进行薪酬谈判，如果不能够在5月1号前达成共识，将会举行大罢工。你喜欢的荷里活电影或者电视剧可能会延迟上映。目前荷里活的编剧和各大制片公司的谈判陷入僵局，代表编剧权益的美国编剧工会 WGA 宣布投票批准在同制片厂谈判破裂之后举行罢工。 WGA 一共有11000名电影和电视编剧，并且一直要求电影和电影制片人联盟提供更为公平的报酬，而后者代表着迪士尼、华纳兄弟、探索、 Netflix 等公司。该投票的结果是压倒性的，参与投票的编剧有9200名，占 WGA 成员的接近 80%， 并且有 97.9% 的人支持授权工会组织大罢工，以获得谈判的主动权。美国作家协会2023谈判委员会联合会长大卫古德曼表示，这个行业有一个不幸的特质，最低工资、养老金、健康福利以及其他待遇都是通过罢工或者罢工的威胁才获得的。古德曼负责今次谈判，他表示罢工期间编剧没有收入，而且对行业有巨大的冲击。而串流媒体的兴起和传统电视季的缩短，令荷里活的编剧入不敷支，生活难以为继。 经过慎重考虑，协会向资方设定最终限期，如果5月1号前对方同意提高工资，将不会举行大罢工。在谈判代表几间主要娱乐公司的电影和电视制作人联盟发表声明，表示谈判的目标是达成一份公平合理的协议。娱乐行业刚刚经历疫情的重创，如果再遭遇编剧大罢工，影响会由荷里活的片场迅速蔓延到美国的千家万户。上一次荷里活编剧大罢工发生在2007年至2008年，有12000名编剧参与，罢工持续了100日，造成洛杉矶21亿美元的损失。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关于中国宝马雪糕这件事还有后续，还真是有点搞笑。4月24号，中国网络大 V 辛巴为了弥补中国人在宝马车展吃不到雪糕而玻璃心碎，据说就花了几十万买了一堆雪糕请中国人免费吃。你估下场面是怎样？有些人拿到满手都是，拿不到那么多就索性用两只手来捧。啱啱仲有人推住购物车就装咗佢一车。最后呢一位大 V 已经控制唔住局面啦，就大声喝：请记住自己系个中国人，请排队攞，请大家唔好忘记自己系中国人。咁不禁令人觉得呢一位大 V 真系帮自己挖咗个大氹，而且雪糕呢一件事仲越描越黑添。有网友话：你真是不要怪自己人看不起自己人，因为自己人真是很了解自己人。讲到这里，我又想起另外两件事。一个大概是加拿大的华人群组，群组里面就有人教中国人怎样可以租房不用给钱，譬如在租住间屋里面放狮子臭虫。有人说有时候这些华人的恶劣行为真是可以一竹篙打死一船人，但是同好多人一样，华人在一堆人之中一眼就可以睇得出。更搞笑的是，就连美国的所谓零元购的商店抢劫混乱的群体里面，华人亦都好容易被察觉捉到判刑。咁样在海外的华人应该怎样自处，怎样维护好我哋华人社区的形象呢？你又有乜嘢睇法呢？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